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最新有关于选情方面的信息啊。今天距离这个总统大选啊，已经剩下只有19天了啊。那么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呢，其实正在加紧脚步啊，试图争取共和党和中间选民的支持。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贺锦丽是首次啊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和福克斯的新闻主持人布雷特贝尔啊，就一些移民啊政策立场的变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那么整个的访谈呢，20多分钟啊，将近30分钟，可以说是唇枪舌战啊，几度针锋相对啊，双方不断的打断对方哈。我们也来听一下现场的这个感受。
Citizenship Act of 2021. It was essentially a pathway to citizenship for the.
Yes, ma'am. May I finish responding, please?
But
you have to let me finish.
You had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and they didn't bring up that bill.
I'm in the middle of responding to the point you're raising, and I'd like to finish.
Yes, ma'am.
大家刚刚听到的就是两人互相插嘴打断对方的这个片段啊。因为这个贝尔呢，他一上来啊，就关于非法移民的问题啊，就向贺锦丽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就向他提出了质疑啊，就说你这个，你知不知道你在任期之内啊，多少这个非法移民入境啊，本来是想问他，但是贺锦丽避而不答，所以这个贝尔呢就继续就是追问啊。他拿出一个数据啊，说根据这个国土安全部的统计啊，有这个拜登任期内有800多万啊这个非法移民入境了。说那你对于你们这个政策啊是否有后悔？那么贺锦丽呢依然避而不答。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双方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所以后来贺锦丽就明显看得出来他有点不高兴了啊，他就说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让我把话说完。我会回答你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啊，他也没有就是说非常直接的来回应就他在任期之内啊，这是个非法移民政策和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讨论呢，包括他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本身啊，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关注的哈。因为移民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准确的说就是非法移民问题，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受选民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拜尔就针对这个问题向贺锦丽提出了连环炮式的这种提问啊，几乎我看了一下整个讨论关于非法移民问题的时间都快占到一半了啊，说了得快8分钟，他整个访谈才26-27分钟吧哈。那么所以贺锦丽呢，其实在很多个问题上呢，他整体并没有正面的回答，或者是转移他的话题，然后再去进行别的辩论啊，所以双方就不断的就是叫做你追我赶，你躲我往前跑的这种感觉哈，所以那个主持人就不断的去追他。那么当然这个拜尔啊，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追问了，就是在拜登政府啊，拜登贺锦丽政府期间决定要终止川普时代的一项移民政策啊，这个政策呢就要求那些潜在的庇护者必须在墨西哥待着，才能等美国移民法庭的案件的一个结果，不让他们这种入境啊，不然有些人就是说非法入境了，然后随便递一个庇护申请，然后就在那儿无休无止的可以等。其实很多人是利用了这个美国的一种移民制度的漏洞啊，因为美国的移民资源呢，这个法官呢，包括这些边境巡逻人员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哈。当人数一旦过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整个的那个系统就被冲击到崩坏了。所以你递交一个申请，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什么回应啊。所以有些人呢就看准了这个漏洞啊，反正就是在等待期间可以合法居留嘛，所以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哈。那当然这个拜登一上任啊，拜登贺锦丽政府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川普试图把这些试图好像钻这个庇护漏洞的一些人，让他们说叫做停在原地，你们想庇护行，你们等在外面一上来就把这个政策给取消了哈。那么这个贺锦丽怎么回应的呢？贺锦丽说的是说啊，那拜登上任提出的第一项立法就是一项移民法案啊，显然又避而不答了。那么这个拜尔当然也提到了一些具体的非法移民所带来的问题的案例啊，比如说他提到了这个就是 Rachel Nagari 还有这个 Lincoln Riley 包括 Rachel Morin， 那这几位呢都是被非法入境的 这些嫌犯所杀害的年轻的女性啊，他就问说这个贺锦丽，你是否觉得应该向这些家庭来道歉？当然贺锦丽说这都是悲剧啊，毫无疑问的，他也表示真诚的为这些家庭的损失感到抱歉。那同时呢，这个拜尔还提到了贺锦丽2019年关于边境非法入境啊应该被非刑罪化的立场，就是说你非法入境不算作你犯罪啊，当年2019年贺锦丽是主张这个立场的啊。那么这也是他被指责，就是说他在这个移民政策上非常反复无常的几个点啊。当然他在这次的访谈中呢有直接回复拜尔说他不支持非法入境非刑罪化，听起来很拗口啊，也就是说他不觉得非法入境不应该治罪吧哈。他觉得就是说在他的任期内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说如果他当总统呢也不会这么做。这个拜尔作为主持人啊，他挺怎么说，可以说是很尽责了啊。一个问题他会一直的追问，而且他谈到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他还放了一段这个录像啊。这个录像呢，就是有这个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哈、在这个国会听证作证的时候，声泪俱下的讲述哈、自己的孩子被杀害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叫做浮尸命案啊，也是最近引发美国社会高度关注和舆论影响的一个案例啊。12岁的少女，她叫做乔斯林啊，努加雷 Jocelyn Nogari， 半夜的时候她出门了，然后隔天凌晨就发现她沉尸溪流当中，生前有遭遇性侵啊，疑似性侵勒毙的这个迹象。那么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呢，抓到了两个啊是涉嫌就是性侵杀害他的这个非法移民嫌犯，他们来自委内瑞拉，是非法入境美国的，并且已经向他们提起了谋杀指控。那么所以这个贝尔呢就播放了那么一段啊，就是这个被害少女的妈妈啊，她在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指责说，就是因为拜登政府的政策啊，释放了那些被拘留的扣押的非法移民，才导致他女儿死亡的视频。那就问贺锦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贺锦丽看完之后当然也表示说非常的难过啊，他说他不再支持曾经在2019年提出的说要把非法越境合法化的这种主张了，他说那是5年前的事儿，他现在呢会遵守法律。那同时呢，这个贝尔也提问他说，那你怎么看就是这个非法移民拿美国驾照和拿美国的医疗补贴的提问？那贺锦丽说呢，他也是给了一个相同的答案，就是他不主张非法越境合法化。那贺锦丽还说，这个白宫呢已经啊增加了边境资源，加强了对非法越境的处罚力度啊。他说这个从他们上任第一天起就要解决非法移民问题。那贺锦丽的 point 是说，这个非法移民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啊，他不觉得是他们任期内所带来的问题哈。而且他还总是指责说没有这个通过两党的一个叫做移民的法案啊，他总是把这个归咎于川普和共和党人哈。当然这个贝尔也是非常尽责啊，他指出说你这个法案有好几位这个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哈，说你这个没有通过，他们的反对票才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等等等等啊。所以双方这个我觉得这个就一个新闻采访节目来说是非常精彩的啊，就是大家能看到真的非常激烈的那种交锋的那样的一个场面哈。那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有看了。那么对于这个福克斯的主持人贝尔针对贺锦丽啊就移民问题方面的这些追问和表现，您又觉得如何？您对贺锦丽的这种解答和回应满意吗？那或者您有什么不同的这个看法啊，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 ,888-275-1628,888-275-1628。那当然说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就占了整个访谈的一大块了哈。除这个问题之外呢，这个贝尔呢他也问了就是说贺锦丽关于跨性别囚犯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个贝尔是播了一个川普的竞选广告，这个广告说呢贺锦丽是支持要纳税人来资助这个囚犯们的性别转换手术。他就问贺锦丽你是否仍然支持这么做。那么贺锦丽说我会遵守法律的。他说这个川普呢实际上也曾经遵守过类似的法律。 贺锦丽说的什么意思呢？她只说《纽约时报》关于联邦监狱系统在川普政府时期啊，曾经为囚犯提供过性别确定护理的这个报道啊，所以呢，她就对于这个问题呢，她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回答来回应的。她也没说是不是直接支持囚犯用纳税人的钱来变性，她也没说不支持，她就说哦，我会遵照法律哈。那同时呢，很多人就是在观望要不要支持贺锦丽的人也会觉得说，因为对于拜登任期内的一些政策不满的话呢，很多人也会怀疑说，那贺锦丽又有什么不同呢？啊，那么这也是贺锦丽极力需要摆脱的，他自己也试图摆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不想被拜登所拖累哈，既想拿拜登政府任期内的这个政治果实，但是又不想承担就是他做的不好的那个后果哈。那这一次的访问呢，这个拜耳主持人同样也问他了哈，就说这个怎么看待拜登啊，包括他自己和拜登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区别。那么贺锦丽呢澄清了，就是外界对于他进入白宫之后会仍然追随哈，成为拜登第二的这样的一个种质疑。为什么有这个质疑呢？在上周哈，一周之前，他在 ABC 观点啊 The Views 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没有好好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施政的方向啊，他就那个主持人也问他说，你和拜登有什么不同？他说啊，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想法。哇，这个话一说出来啊，不但贺锦丽的幕僚眉头皱起来啊，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啊也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说，这简直是贺锦丽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一个回答了。就人家问他，你跟拜登有什么不同啊？他说我没想法，我不知道。所以这个真的是成为了很多人对他的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哈。那所以呢，他在这个福克斯的节目当中反应过来了啊，他说如果我当选，我的总统任期不会是乔拜登的任期的延续，但是他没有说任何的具体细节啊，他就说每一位新总统上任的时候都会加入我的经历、我的生活和我自有的这种创新的想法啊，哎，所以他就是以这个方式来回应的。那么当然他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因为他迟到了哈，这个访谈迟到了15分钟，当然这个拜耳主持人他在事后接受别的主持人采访的时候有谈到哈，他认为可能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哈，就是贺锦丽的一种策略，因为他们5点采访6点就要播啊，他还迟到15分钟，然后整个访谈快半小时，大家想想这时间是多么的紧张哈。然后最后呢，当然如果大家看了现场的话，会听到这个拜耳主持人说啊，说你看外面你的人幕僚不断的摆手，就是示意我们要暂停哈。所以他说那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了。不知道哈，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是他的幕僚提醒他时间到了，你该结束了，还是觉得说你快别说了啊，这个感觉越说结果越糟哈。所以这个外界也是有很多的猜测了哈，所以这个访谈呢，就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唇枪舌战，还有就是最后啊不了了之的这样的一个收尾啊，作为结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建议也是可以去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啊，或者 Fox 上面可以去看完整的这个版本啊。那么贺锦丽她这是第一次啊竞选之后走出她的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舒适圈吧，去到了福克斯这样的一个就是针对比较保守派的受众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来接受访问，很多人也觉得他是在接受一种挑战了哈。那么对于他这一次的受访的表现呢，可以说是褒贬不一了啊。那么前川普政府的发言人叫做这个 Sean Spicer， 他也是现在 News Nation 的撰稿人，他觉得贺锦丽的表现呢不太好啊，他认为贺锦丽没有自己成熟的想法啊，他说今天这就是又多了一个例子啊，他认为说他说我会根据谈话对象的情况说我想说的话，他说贺锦丽是这样的人，他觉得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改变啊。那么当然有一些贺锦丽的支持者对他的表现还是不置可否的，像是民主党的策略分析师叫做Shaniqua McClendon， 他说他没有得到和川普啊，他指的是贺锦丽没得到和川普第二次辩论的机会，却有机会和川普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他指的就是这个福克斯的主持人贝尔啊进行一个辩论。那么这个 McClendon 叫做McClendon 啊，他认为说贺锦丽和贝尔针锋相对的表现呢，是会让一些民主党人，甚至可能让一些共和党人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但是呢，川普的竞选发言人就是 卡罗琳·莱维特，她却觉得说贺锦丽在节目当中表现的这种愤怒和防备的状态呢，却让这些中间的选民看到说她承担不起啊美国人民所面临的这些严重问题的责任。她说，如果一个人无法应对福克斯新闻的访谈压力，那么他更无法承担当美国总统的这个压力了哈。所以你看看大家双方不同阵营的人啊，看法不同，想法不同。那不知道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这个贺锦丽啊，真的很有意思啊，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新闻的采访啊，场面也当然也是非常的激烈，问题也是非常的尖锐哈。那您对他的表现和说法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啊，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加州啊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讲全美啊，大家最关注的，在大选年最关注的议题就是非法移民。那么在加州呢，还有另外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无家可归啊。那么今天呢，我看到这个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啊，过去五个财政年度当中，加州政府为解决无家可归者危机问题，已经投入了高达24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啊。但是呢，可悲的就是随着不断的支出的增加，这个钱花的越来越多，加州的无家可归的人数呢也在不断的增长。那根据美国住房城市发展部的统计，2023年加州呢是有181,000人无家可归，比过去十年增加了63,000人。那么在2021-22年财年的时候呢，加州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是172,000啊，州政府呢为此花费了72亿美金，相当于每个无家可归者花了将近42,000块钱。这些钱花在哪儿呢？有帮助他们啊，这个住房租房援助的，身心健康援助的，个案管理，还有购买汽车旅馆和其他类型临时住房的一些资金。那么这笔钱很多人就问了，花的值吗？你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这些人还没住到房子里去，还在大街上呢？那包括啊，就是加州州长纽森在内的很多政治人物啊，这些政客们，一些政策专家们都对此心存疑虑。那么2022年的时候呢，纽森威胁说要从各市啊还有县扣留10亿美元的资金，批评他们应对这个无家可归问题的计划做得不充分。那今年夏天呢，纽森指示说地方政府要清理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否则明年呢也会失去州政府的资助啊。那么在今年四月有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州审计人员认为加州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啊，这是一个政府机构了，政府部门，那么说在统计无家可归者支出和跟踪结果方面呢，做的是非常的糟糕。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全加州范围内啊，和所有的无家可归者的项目和拨款啊，很多人都觉得说你这个钱到底花哪儿了，加起来居然有240亿这么多哈，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疑问。那么在北加呢，我们看到加大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们采访了3,200名啊无家可归者，去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沦落街头的，希望从这个原因当中呢寻找解决的办法。那根据这项民调显示呢，大约19%的受访人表示他们是在监狱服刑或者长期监禁之后啊出来就无家可归了。49%的人表示啊，将近一半的人说他们是租约或者抵押贷款单上没自己的名字。那么另外呢，就是32%的人表示租约或抵押贷款上有他们的名字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就是这个租约不是自己签的哈，这不受法律保护哈。那么即使有些租约是自己签的，可能最终无力承担，无力偿还，然后也就沦落到无处可去了吧。那么加大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是发现，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前6个月里面呢，他们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只有960块钱。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哈。那他们为什么突然没有经济了，没有经济来源了，承担不起租金了？那这又是一个很深刻的这个问题了哈。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突然生病了，有的是吸毒了，犯罪了， 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哈，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这个变故和财务打击了，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今天的问题的焦点就是加州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最终没有解决办法。那么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啊，其实之前我们电台也做过多次的采访了哈，采访这些无家可归者的这个民间的服务机构啊。那么当然与政府不同的是呢，这些民间的非盈利机构他们主导的一种方法就是需要去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只给他们住房。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家暴啊，家暴的这些受害者他无家可归了，是一些妇女儿童，那么你要给他们提供保护，同时呢给他们能够重返社会的一些培训啊，那这是一种。那还有是因为吸毒啊，因为犯罪，那么你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的办法，而不是说我不管你是怎么没有地方住的，我先给你建个住的地方，你先住进去再说哈。哎，所以这是很多就是民间的非盈利机构和现在加州政府解决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我觉得是思路上的很大的一个不同哈。那您更赞同哪一种方法呢？您觉得哪一种方法会更加的有效，能够切实的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呢？也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啊，他的 SpaceX 公司呢，是本周最新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状告加州海岸委员会啊。为什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谈到啊，这个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哈，本周呢是在洛杉矶向加州海岸委员会提起了诉讼啊。那么为什么要诉讼呢？主要的原因啊，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就是首先了解一下加州海岸委员会啊，它是专门负责监督加州840多英里海岸线上的土地和水域的使用。但是呢，最近由于他不赞同啊马斯克的这个政治观点，而不是出于就是环境问题的考量，就把 SpaceX 的发射活动呢给取消了啊，就是非常不公平的进行了一些限制啊。所以呢，这个马斯克他的公司 SpaceX 基于这样的原因呢，就向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啊提起了一个正式的诉讼。那当然这个对方啊，就是加州海岸委员会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回应和评论啊。那我们都知道，在大选已经非常的临近的这个最后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马斯克表现得非常的积极和活跃啊。从他公开就是表明说要支持川普以后呢，你看又是现场给他站台，然后接受长篇的这个报道采访，说他 all in 啊，全部都压注在川普身上啊，不遗余力的支持川普，而且成立了这个 Super PAC 啊，就是美国超级政治委员会哈、啊，为川普在摇摆州哈、啊、进行这个中间选民的这种搜寻啊。那么另外呢，他本人本周还在宾州哈、啊，为期五天哈、啊，每天都搞这个实地的竞选活动哈、啊，所以真的是就是叫做就不遗余力的在帮川普。但是他的这种高调的助选呢，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啊，尤其是在加州。那加州呢，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故乡，几十年来，加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坚实的民主党州。几乎在整个加州的这个公职啊，不光是民选代表方面，民主党人占绝大多数啊，这种领先的地位啊，主导的地位，在各个州政府的公职的这些位置上呢，也是民主党人占主导啊。而且呢，他们在全国选举当中也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那加州的海岸委员会呢，他们总共有12名成员组成啊，也都是由加州民主党州长和民主党掌控的州议会啊去共同任命的。其中呢，一位委员呢最近是直接批评马斯克啊，说他在这个大选当中发推文散播政治假消息喷口水。这个发出这样言论的一个委员呢，他叫做Gretchen Newsom 跟纽森州长一个姓哈。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马斯克说的这个言论让他感到担忧。那马斯克就说呢，你这么说不恰当吧？啊，你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啊。他觉得他说这些话跟加州海岸委员会本身的这个管辖范围和业务是没关系的啊。为什么他觉得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批评哈？那么 SpaceX 呢，其实是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卫星部署和其他的一些合约哈。从2013年开始 ，SpaceX 就在加州中部的太空军事基地发射猎鹰9号火箭啊，光去年一年就发了28枚。上周呢 ，SpaceX 是成功试飞了星舰飞船的巨型助推器。美国太空军呢就建议把 SpaceX 每年的发射次数从36增加到50次，就是你发的不够啊，再多发点儿。而且这是美国太空军的需求和建议哈。太空军表示呢，说这个提案其实是非常符合加州海岸机构的一些要求的，包括它的音爆有最小化措施，然后也会有对生物环境的这个监测的办法哈。但是呢，最终加州海岸委员会就以6票对4票拒绝了太空军正式提交的这个增加 SpaceX 发射频率的请求。原因就是给出的官方的理由是说，你这个火箭引发的音爆数过多，对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并且呢说 SpaceX 在当地的活动是商业活动，不是政府活动啊。那么马斯克他就辩称说，这个海岸委员会对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的任何考量都是不恰当的，侵犯了美国对宪法保护的这种言论自由哈。还说呢，加州海岸委员会违宪越权，损害了国家安全和联邦政府的利益，并表示呢，在这个基地的发射活动根本对海岸资源没有任何的影响啊。哎，所以呢，他就提起了这样的诉讼，双方的看法说法我们都听了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呢？啊，到底你觉得马斯克说的对，还是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做的有道理呢？哎，现在双方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争执哈。那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其实是一个加州大地震演习的这个日子，同时呢也是就是旧金山啊之前的大地震 Loma 地震的35周年纪念日啊。其实呢在10月17号上午10点17分啊，一般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会举办地震演习啊。今年的这个地震演习呢可以说是参与者非常的踊跃啊。根据这个官方的统计呢，有超过1000万加州人注册参加今天的地震演习活动。主要的演习就是练习我们一旦遇到地震的时候该怎么样自我保护啊。其实有3个要诀，就是蹲下、掩护和抓牢啊。英文就是 drop, cover and hold on 啊，就是蹲下、掩护和抓牢啊，稳住啊，也有人说是。那么这个加州的地震演习网站啊 ，shakeout.org 啊，今年其实也不光是加州了，就是这是一个地震演习网站 shakeout.org， 全球呢是有5700万人啊都参加了这个年度活动了哈。那么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让我们重温啊，就是怎么样遇到地震来袭的时候该怎么做。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先简单说一下吧哈，这个地震来袭是这个趴下、掩护和抓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遇到地震了，首先我们应该双手和膝盖着地，找一个桌子或者书桌作为掩护，同时呢一只手臂和手遮挡住后脑，防止坠落物啊或者被这些瓦片所砸伤。那么另一只手呢，我们应该就是抓紧啊，抓住家具的腿或者一些坚固的东西。那么有些人他可能是年纪大了，或者是坐轮椅啊，身体不方便的话呢，那么这个地震专家也建议说，要使用拐杖和没有办法跑到这个坚固物体下进行掩护的人，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床上或者其他固定式家具的旁边，尽可能的放低你的重心，身子伏低，双手护住你的头和脖子啊。尤其是使用轮椅的呢，你记得要找个掩蔽啊，然后紧锁你的轮胎。用助行器的呢，尽可能就是趴下找掩护，然后抓牢。那么国家地震联盟呢也特别提醒说，如果遇到地震的话，有3个事千万不能做啊。一个就是你别站在门口，因为现代建筑的门框呢不比其他地方更安全更坚固啊，也不能避免你遭到这个重物的砸击啊。还有一个不要做的就是地震时候不要这个慌乱就往外横冲直撞啊，因为地面摇晃时呢，你往外冲的这个动作会让你更加的危险，因为随时会有物品从上面掉落。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不要依照生命的三角来避难啊，就是 triangle of life。他说这个有些民间机构提出的这个生命三角的避难原则呢，已经遭到很多国家的质疑了哈，就是你不能就是说就是非得要蹲在墙边儿啊，或者是某一个这个三角形的那个角落里哈。哎，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盟所说的哈，而是他们建议你就是要蹲下掩护抓紧啊，因为那一瞬间这个大的晃动摆下来的时候，这个是最关键的哈，能够救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在加州哈有超过1000万人今天注册参加这样的一个地震演习，也逐渐啊，大家生活在加州感受到了地震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并不遥远啊。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统计，旧金山地区哈，在未来30年发生6.7级地震的概率呢，是高达72%啊，7级地震的概率呢，也是高达51%。所以呢，人们一直在谈论的不是说这个大地震会不会有，而是说到底什么时候来啊？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哈，加州都说了，这个是我们肯定啊，一生当中会遇到一次的，有生之年肯定会有一次大地震的。那为什么加州属于地震的高危地区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属于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一个交界处，这个就是人们最常提起的也是最担忧的啊。在加州大的这个叫做San Andreas 啊，圣安地列斯断层和其他断层所存在的这个地点啊，就是在这里。那么这些板块呢，因为它一直在动，然后老是相互挤压，然后不断的运动挤压，使这个累积的能量不断的增加，然后不断的释放。但是现代人类我们都知道，不断的在上面盖房子啊，各种各样的建筑啊，在压抑着这些能量的释放啊。而这些能量呢，就是不管你怎么去做，它总有一天要释放出来，就会形成地震哈。那么尽管地震在目前没有办法就是非常准确提前的预测很多，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加州确实有这个地震警报预警系统啊，在10月14号到16号，就是前两天的时间呢，也启动了这个宣传之旅啊，地震宣传之旅，就是说让大家呢可以下载，在加州有个叫 MyShake 的一个 app 啊，无论你是苹果还是 Android 都有。那么这个 MyShake 的 app 呢，一般根据过往来说，它是可以提前10几秒左右哈发出一个警报的。哎，你别看只有十几秒啊，在危急关头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做到前面说的那三点了啊，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然后伏下抓紧掩护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哈。那在今天这样一个全加州哈，为了纪念之前旧金山大地震所举办的这个地震演习的时候呢，我们也再次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地震相关的知识和讯息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您呢能够有所帮助。好，那就是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的话题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